我们先来看啊，这个《使徒行传》19章哈，请看《使徒行传》19章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那么我们经文的根据是从这个13节以下那么一直到20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小弟所找到一个在宣道事工上我们要能够得到神的同工，那么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那么就是圣洁这一个条件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这个二十节使徒行传19章20节当整个事件经文你可以慢慢去看那当整个事件结束以后我们看到圣经最后所记载的一件事情，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这句话到底它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小弟去看了一些解释还有原文里面的这一些这个字义那么我把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念给大家当参考那么它有两个接近原文的翻译应当都很类似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主的话那么带着能力让教会增长而且得胜那么这是第一种接近原文的翻译主的话带着能力让教会增长并且得胜那第二个接近原文它的这个翻译是这样子说主的话照着神的全能而使教会扩张并使教会刚强我再念一次主的话照着神的全能而使教会扩张并且让教会刚强那么大概他的意思都很接近整个事件结束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时代他们所建立起来的教会那么因着神的话带着神的能力那么导致于神愿意与他们同工那神与他们同工那么所造成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结果就是教会扩张了或者教会增长的那么教会它在一个灵魂征战的过程当中，那么得到了胜利那么也让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信仰上得到刚强。那我们再往前推推到这个19节的经文什么样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结果让教会能够有这样子的增长的情况呢？那么在19节里面提到，当整个这个赶鬼的事件结束以后呢，当时他们把很多行邪术的书，那么拿出来，圣经说堆积在众人的面前，把这些行邪术的书籍都烧掉的，那么他们计算这个书的价钱，那么总共有这个50000块钱哈。那这个50000块钱代表多少呢？如果我们对照圣经里面的这个马太福音20章的2节，当时犹太人他们一天的工资是1钱的银子，所以如果用这一节经文那么当成是一个根据那么50000块钱那么就是他们工作50000天所能够得到的这个工资的所得那工作50000天我再去把它这个换算了那么大概应当是差不多137年的工作所得了一个人这个工作的137年那么他所得到的工资的总和那么大概以当时的价值来计算那么就是这个50000块钱那这个137年如果我们再把它换算今天我们的工作的这个年数大概一个人要做3、4人的工作3辈子的工钱我们核算从25岁开始进入社会工作 然后呢，哦，不要说工作到65岁了哈，工作到70岁哈，可能我们政府啊，很可能会把我们工作的年限延长到70岁哈。那就是说，一个人一辈子的工作是几年的时间？45年，对不对？啊，然后137年都三世人，好，你一个人要做3辈子的工作，而且呢，不吃不喝，好。不能租房子，不能开汽车，所有工作的所得，那么3辈子、哦、每一辈子工作45年、哦、那么累积起来、哦、那么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50000块钱的价值性有这么多、哦、所以我们可以从、啊、这个19节跟20节的这、啊、2节的经文，那我们应当可以很、啊、深刻的感受到、哦、那么神的道哦、在、啊、这个事件经过之后、哦啊、真的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他是在一个、啊、这个活泼的状态当中、哦、那么教会、哦、那么得到了坚固，那么也得到了境界的扩张、哦、那什么样的因素能够让神同工、哦、然后让教会能够得到扩张跟增长呢？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13节以下的这个经文哈。那我们哦，小弟在讲解的时候，我要从这个15节哈来说起哈。我们先来看这个《使徒行传》19章的15节哈。好，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好，好，那么这个背景哈。恶鬼讲这一句话，他的背景、哦、我们可以往前推、哦、往前推到这个啊14节哈、哦，说当时在啊用耶稣的名赶鬼的、哦、那么有7个人、哦、那这7个人他们的这个啊社会背景、宗教背景到底是什么呢？哦、那么这里圣经记载说、哦、他们是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7个儿子。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这7个人他们的这个背景是犹太人，就是说一生出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哦、他们是带着神的救恩的人、哦、那他的父亲呢、哦、他们的父亲是祭司长，名字叫示基瓦、哦、那么祭司长这一个名称、哦、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去看他、哦、那么大概是在这个大卫王之后，那么这一本圣经才开始有这个祭司长那么这样子的名称、哦、记录在圣经里面、哦、因为所谓的这个、祭司、哦、就是亚伦的后代子孙、哦、那个旧约时代、哦、他们服事神大概有3个系统、啊哦、那么第一个系统叫大祭司、哦、我们的神透过摩西、高利、亚伦做第一任的大祭司，那每一任的大祭司只能够有一个，那亚伦死掉之后呢，谁来当大祭司？就是他的大儿子。那这个大儿子死掉之后，谁来继任当大祭司呢？就是大孙子、哦、都是、哦、每一任只有一个、哦、那这一些、哦、都是大祭司、哦、因为大祭司在希伯来书8章里面，他所代表的、所预表的、哦、就是耶稣基督。好，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系统，大祭司。那大祭司才有资格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在耶柜面前敬拜神，然后神在耶柜面前跟他吩咐诫命。好，那第二个叫做祭司哈。那这个祭司呢，就是亚伦的后代子孙。好，因为我们的神拣选亚伦他们这个家族进入圣殿做服事的工作。所以大字辈的就是大祭司、哦、那么亚伦再来就长子，再来就是长孙、哦、再来就是长曾孙、哦、都是一任。那剩下的这一些后代子孙呢，就是祭司的系统隆重、哦、做祭司、哦、那还有一个系统、哦、那么就是利未人、哦我们的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哦、那么最后所显的神迹就是这个啊逾越节的这个什么击杀长子的灾害、哦、所以后来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的神啊就告诉以色列百姓、哦、那么在逾越节当中，你们的门楣跟门框上都抹了羊的血，那么天使就逾越过去，不击杀长子跟头胎的这一些牲畜、 所以我们的神说，那现在我拣选利未支派进入圣殿来服侍我，帮助祭司系统在圣殿里面做服侍的工作。所以他们有三个系统在旧约时代。那因为亚伦他是利未支派，所以我们这本圣经，我们看圣经有时候我们会混乱，什么祭司利未人或者利未人祭司，阿们不要混乱，就是这三个系统。大祭司，亚伦的后代子孙除了大祭司的以外叫做祭司。那么神又拣选利未支派进入圣殿的服侍，所以他有三个系统。那因为这个后代子孙不断的传承啊，所以祭司的人数就越来越多嘛。所以一直到了这个大卫王的时代，他们就分班次，然后进入圣殿去做这个服侍神的工作。那这个一直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你看这个施洗约翰他的父亲，就说按照祭司的排班之后，刚好轮到他到圣殿去服侍，我们的神启示他说要让你生一个儿子，那你要为他取名叫约翰。这个都是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查考得到的一些资料。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七个在赶鬼的人，他们是犹太人，那他的父亲呢是祭司长，因为分班处进去圣殿做服侍，那么都有一个带领的人，那这一个叫做祭司长。那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就是教会里面的，如果以地方教会来讲，他应当是教会里面的这个什么，这个教牧负责人，那么如果是以教区来讲的话，他应当是教区里面的区负责啦，借席定嘛。那如果以总会来讲的话，他应该就是总负责啦，祭司长嘛，这一个服侍神的团队的带领的人员啦，如果以行政的角度来讲，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去跟他做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七个人他们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他们的宗教背景非常好，那不单单宗教背景好，他们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宗教跟政治混合体啦，所以在当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应当也不错，值得这些一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十一个支派的这一些以色列百姓来敬重他们，因为他们要负担起教导以色列人去认识神律法，了解神的典章律例，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教导的责任在里面，我们可以了解他的背景应该是这样。好，那我们继续往前看，看到这个十三节，十三节的下半节说，这七个人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那么命令你们出来。那如果你看上半节，就是有些人被恶鬼附着了，所以这七个人他们就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这个名，要命令这个恶鬼出来。好，那我先讲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我们的根据是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的三十八节，我们电脑打一下大家看一下就好，我稍微做解释大家就清楚。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的三十八节，在耶稣的时代，我们的耶稣不反对外邦人能够用他的名来为人赶鬼，让人能够得到恩典，得到平安。所以这一个经节是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那当时有一个约翰，耶稣的门徒约翰，他回来跟耶稣讲说，他说 我看见一个人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呢，因为他不跟从你了，不跟从我们，就说他不跟从耶稣了，他只是奉耶稣的名赶鬼啊，所以我们就禁止他。你也不是，我们讲你也不是真耶稣教会信者，你也不是基督徒，你奉耶稣的名在人赶鬼，你哪有这样子的资格，哪有这样子的权柄。好，那么到了三十九节，耶稣跟约翰怎么讲，说你不必禁止他，你让他用没有关系，不要禁止他，让他用。那耶稣的角度是说，这个外邦人奉我的名来行赶鬼的异能，那么不会因为他是外邦人的缘故，他就来毁谤我们，阻挡我们的圣功了。所以 这个在外面做布道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借过这个庙的广场做过布道啊，哈。那我们不排除这些庙里面的这些什么委员呐、啊，哦，庙里面的这些主持人呐、啊，哦，因为他愿意把这个大庙口借给我们，哈、哦，因为我就曾经去过这个庙口做过室外的布道。哦、所以我们也是跟他打好关系啦，因为耶稣说、哦、外邦人不阻挡我们的圣工，就是在帮助我们的圣工啦、哦、所以我引证这样子的一个当时的背景。那么我要说明的一件事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哦、我们的神他并不禁止一个外邦人、哦、能够用他的名、哦、来行使出神要给人的平安跟恩典、哦、来行使出那么神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哦、好，那你现在回到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的十三节、哦、这七个人他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然后要为人赶鬼，那结果这个恶鬼回答他们什么呢？十五节我们所读过的是说，这个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啊、你们是谁呢？那我们现在看十一节跟十二节，你看这个保罗也是奉耶稣的名，因为是神借保罗的手、哦、不是保罗很厉害、哦、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哦、绝对不是，是我们的神把保罗当成是他恩典全这个全能流通的一个管道、哦、借着保罗然后行了神迹奇事、哦、所以圣经记载说、哦、这个恶鬼会出去啦、哦、那么病人病也就好的，而且也不必按手祷告，就保罗身上的手巾或者围裙、哦、那么这个鬼就出去了、哦、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与保罗同工的、哦、那现在这七个人、哦、神都不禁止外邦人能够奉他的名来赶鬼，那何况这七个人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祖孙，他们是犹太人，那他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在为人赶鬼的时候、哦、你看十六节、哦、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哦、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是、哦、这个恶鬼所附着的那个人、哦、反倒打了他们，就说赶鬼不好了、哦、按单位说这赶鬼的鬼都赶不出来不好了、哦，那这七个人当中，其中有两个人，他们就受了伤，结果他们就落荒而逃了。那我用现代的这个思考的角度，比如说保罗奉耶稣的名赶鬼，鬼就出去了，病人的病也好了。那这七个人也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就是说也是奉耶稣的名赶鬼、啊、但是鬼讲的话是什么？我们所读我们所念过的十五节，耶稣我捌哦，这耶稣就是天顶的神，这耶稣我捌哦，啊，过来保罗我嘛认，保罗我嘛知影哦，啊，这个换句话来讲、哦、如果这个鬼看到保罗来的怎么样？怕到腳底抹油緊酸、哦、哎呀保罗來了緊酸，不稍等會去看、哦、我們要受宰用、哦、那鬼看到保罗鬼嚇得要命，可是現在鬼看到這七個人鬼怎麼樣？我們講一個 很沒有禮貌的話就、哦、泡把尿照照看你是誰啊、哦、我們可以這樣講、哦、耶穌我認識哦，保罗我也知道哦，我们一看到保罗来我们就走了、哦、那你现在要来赶我、哦、你也不泡把尿照照看你是什么人啊，我在怕你哦，我根本就不怕你啊、哦、所以后来这些人当中有两个人被鬼怎么样制服了、哦、而且是衣服被脱掉赤着身子逃走了、哦、好，那到底保罗赶鬼跟这七个人赶鬼、哦、为什么功效会差距这么大、哦、当然我们要看到十三节的上半节，十三节的上半节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这样奇怪、哦、如果用这个经文我们在现代去做 了解的解读啦，哈。啊，都真耶稣教会信者，啊，怎会伫庙内底咧做庙工？晓得意思吗？哦，他是犹太人啊，可是怎么样？念符咒在为人赶鬼，那不会觉得很奇怪？哦，真的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哈。哦，所以现在哈，他们现在要奉保罗的名，以前是跟鬼合作的啦，哦，是鬼运用的工具啦，哦啊，可是他们又是犹太人啊，哦，那现在他们要用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来为人赶鬼，哦，就是说要漂白嘛，对不对？以今天我们的角度来讲，哦，你恶毒的，我要漂白，恶毒的到还简单棒棒你说，哦，所以后来。他们就被鬼制服了，因为我们的神不与他同工啊。好，那这个分界线到底在哪里？保罗赶鬼有效，鬼看到保罗，鬼也会害怕，哦，就走了。那这七个人他们赶鬼无效，鬼也不怕他们，哦，那甚至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知道，那你到底是谁呀？”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哈。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啊。提摩太后书啊，我们请看第二章的这个二十节哈，跟二十一节哈。好，那么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哦，保罗他曾经这么说哈，他说这个大富人家里面有金银木瓦。哦，那么金银木瓦当中有做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好，我先做一个解释哈，不是金子比较贵重，哦，那个是人的观念。哦，那么保罗他讲这句话，就是说在大户人家里面有，哦，他的属灵的解读是说，哦，在神的家庭里面有各种不同恩数的人呢，啊，哦，各种，哦，有一些是恩数大，有一些恩数小。那么不是说这个金子就比较贵重，不是恩数大的人，那么他就能够做贵重的器皿，哦，不是这样，哦，因为啊这个恩数大的人哈，哦，我们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哈，哦，在我们人的观念是说，哦，黄金比较贵重，哦，所以它的价钱比较高，哦，那有没有听过那个黄金也拿去做马桶？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哦，我想大家都有听过哈，哦，那这个黄金去当马桶当然很奢侈啦，但它装的是什么？是污秽的排泄物啦，哦，那倒不如哈，倒不如这个会堂里面这个用土气烧起来的瓦器，它可以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敬拜神，哦，也可以听到这一本圣经神的话，也可以听到我们所唱的优美的诗歌。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拟人化的文学角度，你去。哦，你去让这个瓦器来发表他的感想，还有让这个什么，当这个马桶的黄金来发表他们的感想，哦，我想发表出来那个给我们的这个角度的认知绝对不一样，哦，所以他在这里是说在神的家里面，哦，有金银木瓦，哦，那么各种不同这个恩数的这一些人，哦，那有一些能够成为贵重的，哦，瓦器也能够成为贵重的啊，为神所用啊，哦，那你金器呢，也能够成为卑贱的，哦，那么不为神所用啊，哦，那重点在哪里？重点是在这个二十一节里面，哦，保罗他说，哦，如果人能够自洁脱离卑贱的事，那么他就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哦，那么成为圣洁才合乎主用，哦，那么重点是圣洁，哦，圣洁，那么神才会与他同工。那如果没有圣洁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特质在他的生命里面，哦，那么这个人即使他有很大的恩数，神给他很大的恩数，哦，比如说他学习的能力很强，哦，那么比如说他这个讲道的能力也很强，哦，那么在教会里面，哦，带领的能力也很强，哦啊，但是，哦，他在整个生活当中没有圣洁这样子的属灵的特质，哦，那么他做的功可能在人的面前大家很羡慕，但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哦，他不见得会被神重用，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圣洁这样子的条件，哦，所以我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要来跟大家分享，哦， 如果我们想在教会整体的事工上，我们的工作要能够得到神的同工，那么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要具备有圣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特质的存在。那么我从一个例子，从旧约圣经的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起，那么就是我讲义当中的第二个重点，那么就从以利沙先知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现在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看这个第九节的经文，那么在这节经文里面是谈到这个以利亚带领以利沙，那么走了一段路，那么这一段路有他属灵的解释，我今天就不讲了。那么以利亚这个当老师的，即将要被神迎接出回到天家之前呢，这个当老师的我觉得他也是非常的好，所以他就跟他的学生以利沙在第九节里面，他说我还没有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这老师无老婆啦，唔免像咱生活当中，不必像我们生活当中，所以迄个拍铁师傅，啊，佮留一个雨伞布，啥物叫做雨伞布？那讲出来是不值钱啦，叫做这个铁烧得很红的时候，你的手千万不要去拿它，那这个还要留步嘛，可是我们消遣啦，大概都是这样讲啦，就叫做雨伞布啦，最后的一招啊。那这个当老师的很好，我还没有被神接去之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最后我能够为你成全什么，你可以跟我讲，我尽量来满足你。那你看这个以利沙讲的这一句话，第九节的下半节，这个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就是说希望神跟我同工，能够超越老师你。哇，这个是远大的什么？远大的志向，非常远大的一个心志。他愿意为神所用，然后他也期待他做的工作能够超越他的老师，功效能够超越他的老师。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祈求，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按手为他祝福，说照你所说的求神成全，没有哦。你看这个第十节，这个以利亚说的一句话说，你所求的难得。好，那这个是好话还是不好的话？好话还不好的话啊？这个难得有两种解释，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哇，志向高大，难得难得，值得鼓励加强，你所求的实在太难得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字面上的解释，你很困难得到了，你所求的啊，很困难得到，那么在这里，如果你去看其他圣经的翻译本，他说后面的意思，就是老师把学生啊破顶水了，你所求的难呐，你也不想想看，我这个当老师的神如何与我同工，如果你回到这个列王记上，你看一看这个以利沙都，以利亚都是一个人哦，一个人祷告三年零六个月，饥荒不下雨，一个人哦，一个人祷告看到一片云，对不对？来了之后，然后饥荒解决了，一个人在加密山跟几个假先知拼斗，跟几个，晓不晓得？被罢过啥的呀？因为有两个这个偶像的假先知合起来啊，巴利跟亚瑟拉，合起来一个人力拼850个假先知，结果神与他同工，那么神带领他，都是一个人啊。那我一个人神就跟我同工了，你现在要求说神跟你同工的果效能够胜过我，所以老师当时，这个以利亚当时就跟这个以利沙说， 你所求的真的很难啊，以他的认识来讲真的很难，但是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讲了一句话，讲了哪一句话？你有可能得到了。 那怎么样能够得到神跟你同工，然后超越这个当老师的我呢？哦，他说，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哦，啊，这个是一个，哦，这个是一个，今天当我们单单看这个圣经，我们很难了解去解释解析他的一句话哈。我被神迎接升天的时候，你如果能够还看到我，哦，那你就可以得到。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看到的话，哦，那你就得不到神的同工。好，那我讲他属灵里面的含义，哦，就是你的圣洁能够得到神的认同吗？哦，啊，为什么做这样子的解读呢？哦，因为你看到十一节以下，哦，到十二节，哦，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好，那么被神用火车火马，哦，那么就活生生的，那么就把以利亚迎接回天上那么荣耀的宝座。好，哦，我们大家要知道，哦，在旧约时代他们的观念，哦，是怎么样，是如果我看到神我会死。好，哦，那么我们有几个佐证的这个啊经文可以当参考，哦，那么一个就是这个什么创世纪三十二章的三十节，哦，我们电脑可以做一下打一下，哦，我尽量不翻圣经，我都是啊这个那个一贯性的这个什么观念，哦，那么跟大家做分享，哦，这是雅各他在这个亚伯河的渡口跟神摔跤，哦，啊，三摔四摔摔到最后，哦，我们的神承认说好你赢了，啊，事实上是雅各输了啦，只是他一直抓住神要神跟他祝福啦，所以我们的神说，哦，好啦你赢了，为你改名叫以色列啦，哦，那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你跟神跟人效力你都能够得到胜利，哦，那后来，啊，这个雅各他知道说哇原来跟我摔跤的这个是神的化身啊，哦，所以当时他就问了，哦，他就问了这个天上的这一位神啊，他说我可不可以请教你叫做什么名字，哦，那神说嘿不跟你讲没愿跟你说，哦，在创世纪三十二章，哦，你可以从二十九节，哦，看一下，哦，这个神说你不必问我的名字了，哦，那么到了三十节雅各就把这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毗奴伊勒，那这个毗奴伊勒是什么意思，毗奴伊勒就是说，哦，我看到了神的面，哦，那但是呢我的生命仍然得到保存，这个是额外很大的一个恩典，哦，因为旧约时代他们是看到神我都爱信，哦，那另外一个比较清楚的佐证是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二十节，哦，摩西是神，啊，非常欣赏的一个，啊，神所重用的工人，哦，那么后来，啊，这个摩西他曾经求过天上的神，哦，他说能不能够让我看到你的脸，看到你的面，哦，那我们的神告诉他说，哦，看到我的面，哦，那么这个人就不能存活，哦，那我们再对照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十四节，哦，这一节经文我们的神说人若没有圣洁就看不到我的面，哦，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的经文，哦，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到天上的神，哦，所以后来我们的神，哦，就跟摩西讲说，哦，你先去躲在山洞里面，那么我要从你的前面经过，哦，那我经过的时候呢我会用我的手把你遮掩起来，哦，那我经过之后我把我的手放开你可以看到我的背，哦，你可以看到我的背，哦，那神他有一个真体啦，哦，什么叫做神有一个真体，哦，这个真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存在，哦，我想我们大概没有办法了解，哦，啊，但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哦，啊，地震，哦，没关系啊，哦，叫响主回，哦，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二节，哦，第二节，哦，啊，他说将来，哦，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天上荣耀的家，哦，他说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一位神的圣经用真体啦，哦， 那这个真体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状态存在，我们不了解，因为神给我们的指示是说它是灵啊，好、哦，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好、哦，然后住在众人之内，好、哦，那我们能够想象的哈、哦，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物质的东西跟这个一样哈、哦，在我们之上，在我们身体的周围，能够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啊，什么东西呀、啊？那叫空气，好、哦，叫空气哈。哦，所以空气现在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在美国，在非洲，在欧洲，也在我们撒路教会。那神也是这样，哦，他看不到、摸不到，没有一个实际的这个形状，哦啊，但是呢，他的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哦。那这个空气是地球版的，那神呢？神是宇宙版的。所以我们就能够了解说，在摩西的时代，我们透过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到二十节，我们就能够知道说，在旧约的时代，那么如果他们看到了神，那么他们会死亡。那现在以利亚告诉以利沙，神要来把我活着迎接回天上的家，神要来迎接我，你如果能够看到我活着升天，就是说你的圣洁是被神承认的，好，那如果你圣洁度够了，好，那你就能够，好，那么神跟你同工，你就能够得到感动你的灵，好，感动我的灵，加倍的感动你，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好，好，我们会发现，好，诶，这个以利亚他被神迎接的时候，好，被神迎接 回这个天上的时候，好，那么以利沙他是亲眼看到的，所以十二节里面，列王记下二章的十二节记载说，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为以色列人成就极大工作的神的什么神的一个工人啊，他亲眼看到的。好，那既然他亲眼看到，他的生命又没有结束，那表示说这个以利沙，他的圣洁度是被神承认的哦。那如果我们再从圣经里面，我们现在看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的第九节，对不起，我讲义打错了，我打第二章第九节，大家校正一下。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的第九节，你看这个当时他在这个苏念的妇人他的家里面，那么这个苏念的妇人跟他的丈夫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这个我很难去想象到底是用什么角度去看出以利沙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啊。那换句话说，他的圣洁是透过生活的行为能够让这个苏念的妇人怎么样感受得到的。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佐证。那既然他的圣洁度是被神所承认的，那我们会发现，那么从此之后，我们这些在做圣工的人，应当要很羡慕以利沙。为什么要很羡慕以利沙？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我再看这个，我先问大家，我们在座有没有人谁有支票？谁人手头支票？这人还有支票吗？没有啊。盖边还有支票吗？啊，都没有啊。姐妹这边有没有人手头上有支票？啊，都没在做生意，没有人在做生意啊。好，我用一个比喻来讲了，这个如果你有支票的话，可不可以这个拿一本空白的支票，把你要领钱的印章都盖好，金额不要填。你把要领钱的印章全部都盖好之后，然后拿来给我，可不可以？团队你提这边创啊！我到哪一间教会去？如果看到这间教会在建堂基金不够，真的有需要哈！我支票拿起来我就写嘛哈！来，我一张支票给您到我按一下哈！我这张支票开1000万， 那也不是，我只有填金额嘛，对不对？那开票的人会怎么样？收的人会拿到银行去嘎票嘛，对不对？那一嘎，那支付的人要支付哦，你不能够让我跳票哦。哦，我林昌伟是要讲信用的哦。哦，那有没有人愿意这样做？那我到另外一间教会去说，哇，这间教会有什么圣工需要哈、哦？那我支票拿起来一开，再开个2000万。好、哦，那开票的人要支付哦，不能不支付哦。哦，可能吗？这样子的话，主事你愿意做这个事吗？不愿意啊哈、哦。我哪有可能？你开1000万我就要付1000万，你开2000万我就要付2000万，哪有那么好的事？哦。我开的是有限公司啊，对不对？银行资金有限啊，哦，那如果你开5亿怎么办？你开5亿，你也要兑现啊。好，我们的神哈、哦、是无限公司嘛，哈、哦。所以我现在讲这个例子，我要表明一件事，就是说哈、哦，旧约时代我们从圣经所记载的，我们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啊，这些先知他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先去求问神，好、哦。君王也会来问先知啊，这一次我们出去跟非利士人征战、哦、我们出去要跟米甸人征战、哦、我们这个征战会不会得到胜利？神愿意跟我们一起征战吗？那先知要先去问神 哦，神说好，没有问题，出去征战，我跟你们一起征战，我跟你们同工，那他们出去征战就得到胜利哦。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旧约时代我们所看到的几乎都是先求问神，然后从神那边得到了一个稳定的讯息之后，然后他们才按照神给他们的回复，然后他们去做他们该做的事。好，那你看这个以利沙先知、哦、我很羡慕是什么？是他行神迹、哦、都不必事先求问神、哦、那就好像说我们的神就把那个天国的那个什么没有填金额，可是神已经背书的空白支票就直接拿给伊丽莎，好、哦，随着你开啦，你开我就兑现，好、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来看这个，以利亚升天之后、哦、那么伊丽莎所行的神迹、哦、好，那么在列王记下2:19，这个是他啊，这个老师离开他之后，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哦、那么就是在耶利哥城怎么样？哦，把这个恶水治好了，治好了耶利哥城的恶水哈，因为这个水啊、哦，让这个土产不熟就落掉了。那这个水呢，哦，也让人啊、哦，甚至让牲畜都会死亡哦，甚至会掉胎哦。有一些圣经翻译本说，喝了这个水之后就掉胎了哦，流产了哦，那么甚至严重的会进入死亡里面哦，所以。这个耶利哥城的人，他们就来找以利沙啦、哦、那你看一看、哦、这个20节、哦、当以利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以利沙怎么做？有没有问神？我发现从我们和合本圣经所记载的、哦、他根本不问神啊、哦、所以20节他就直接下指令了，对不对？下什么指令、哦、他说拿一个新的瓶子啊，里面装盐来给我、啊、他们拿来给他啊、到这个时候呢还没有问神哦。21节、哦、他到这个水源头把盐倒在水中，然后呢支票开出去了，对不对？然后现在怎么样？神你要来跟我背书 哦，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啊，水有好吗？好啊，啊是不是支票开出去啊，咱天顶的神把它兑现，这张支票多少钱？哦、我去查当时这个、以利沙先书的时代、哦、那么圣经学家所提供的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口数、哦、经生麦省啊、哦、它有多少人口、哦、我查到的资料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数据啦、哦、我也不晓得哪一个才比较准确、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准确、哦、那么最少的是200万，最多的是400万，我查到的资料、哦，那你看这张支票价值多少钱？我这钱我不想算啊、哦、我们用最少的、哦、200万人的生命得到保存、哦、 那么还加上牲畜呢，还加上农作物呢，哦，那这一张数要不得了啊！如果用我们的这个金额的价数来算，那真的是不得了啊！哦，那你会发现哈，这个以利沙行啊，以利沙他行神迹哈，几乎都是这样啊哈！那你再我们跳一下哈，看第四章好了哈。好，你看这个他的门徒哈，第四章记载说哈，这个先知的门徒怎么样？啊，这个没有理财，没有理财的这个什么恩数哈，细的细啊，老是对这部和太太家干过过日子哈，他是记载这个数据啊哈，所以这个先知的门徒的妻子来哀求以利沙，哈，啊，说我的仆人哈，你的仆人，我的丈夫死了啊哈，啊，现在怎么样？债主来讨债了哈，所以这个。弟兄要比较会理财一下哈，不要数掉了让家里面负债哈，那这个太太跟孩子很难过日子啊，哦，所以这个为人太太的主啊来求先知啊，怎么办呢？哦，你一路看下来哈，看到第七节哈，有没有问神？神啊，怎么办？怎么帮助他？哦，你一路看下来哈，你要发现没有啊哈？你看第二节哈，第二节哈，他就问他，你家里有什么？啊，这个妇人回答说：“我家里就一瓶油啊，那就直接下属令了。哦，下属令第三节哈，去隔壁邻居哈借空瓶子来，不要少借哟。哦，那回到家门关起来，然后呢，把你那一瓶油就倒在这些器皿里面。哦，啊，倒满了之后呢，倒满了之后把这些油哈拿去卖。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他问神。”那就是说我机票一直开嘛，我主令一直下嘛，你就这样做，你就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啊，事情还没有成就，好，成就了，好，哦，哇，我做团队今仔日拿呢，我林长伟不得了，对不对？啊，哦，有啥物病？我都风湿症啦，等伊啦，病好啊。好，哦，啊，你出去就打广告啊，好，哦，林长伟，我有能力的，只要说我甲伊同工的，哦，啊，你啥物问题？啊？啊，我都癌啦，医生讲我剩三个月啦，等伊啦，病好啊啦。哇，你赶礼拜来甲我感谢啊，对不对？声名可能大噪，我就是正耶稣教会台湾总会的明星传道。哦，那以利沙，你看就是这样啊。哦，你再看到第八节以下哈，哦，那个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节，这个苏念的妇人哈，哦，因为以利沙先知从他家经过的时候，哦，那么常常接受他的接待，哦，你一路看下来，哦啊，接待到这个以利沙他很不好意思啊，哦，所以他就说，哦啊，到底我能够为他做什么？十三节，哦，以利沙说，哦，你对他说，你，哦，跟他的仆人基亚西说，哦，这个苏念妇人为我们做这么多事情，啊，到底可以为他做什么？哦，那你看这个是四节，以利沙就跟这个基亚西就跟以利沙说哈，哦，啊，伊都无惊啦，什么都有呢，富有人家他缺什么东西，他，啊，什么都不缺啦，哦，你要给他什么东西？那他的仆人告诉他说啊，他没有儿子了，哦，啊，再来，他丈夫也老了，哦，然后你看这个十五节哈，十五节说哈，哦，来叫他来，叫这个苏念的妇人来。你都看不到他问神哦，完全都看不到哦。然后十六节要下指令了，下什么指令？妈，你这个时候给你生一个好心，明年这个时候让你生一个儿子。你看那个苏念的妇人讲什么话？人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哦，欺哄卑女哈，哦，哎，中文都翻译得很文雅哈，哦，你去看他的原文哈，哦，我先生行不行？我不知道吗？哦，阮翁有啊多啊无啊多，我唔知啊。你阁甲我祝福嘛？你要我生后生，卖安尼把我欺骗啦！哦，他原文是这样子的。哦，那可见那这个十五节说，十四节说，哈，他没有儿子啦，他丈夫老啊啦，就是在跟伊丽莎说，他没有办法啦，不能人道的啦。那伊丽莎说，无要紧啦，你来叫来啦，妈，你这个孙子，我你生好心啦，那我们猛行，有没有生？生了。神也背他，神也为他背书，让这张支票兑现，哦。然后你看到第五章，乃曼元帅，哦，乃曼元帅来到这个以利沙的这个什么以利沙的家门口的呢？他是战胜国的元帅呢，亚兰国的元帅， 好、哦，那么来到了这个以利沙的家门口了，五章第九节呀、啊，好、哦，然后他希望以利沙能够医治他的麻风病。啊，你看这个以利沙怎么样？哇，这个随便应付、哦、敷衍了事的态度，让这个亚兰国的乃曼元帅、哦、怒气发作啊！因为以利沙就有跟他讲什么，去约旦河洗七次啊，有没有问神？看不到，最少和合本圣经我们完全看不到。根本不问神啊，就要去要看头睡七遍呢、啊，好、哦，所以这个以利沙怎么、哦、所以这个乃曼元帅怎么样？是一节发怒走了。我们国家的河不比约旦河清洁干净吗？对不对？不然你也出来跟我见个面，然后怎么样？哦、然后摇手了哈、哦，在我的这个患病的地方摇手，就是说行一些法术，有一些动作，然后来医治我嘛。哦、我们今天讲，不然跟我把把脉，开点药给我吃嘛，对不对？什么拢无去，要断头说一遍。哦，所以难怪这个乃曼元帅真的气得不得了哈、哦。然后后来他去洗了，洗了之后有没有好？好的，有没有问神？看不到。哦、所以我在给大家的资料里面、哦、我就写说、哦、哇，哦，这个以利沙、哦、他开的支票、哦、都怎么样？我们的神都让他兑现，哦那以利沙他的功效有没有胜过他的老师以利亚呢？好，我现在哈，你现在这个地方先做一个记号，哈，列王记下第五章这里做一个记号，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好，我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第三章这里哈，我们来看一看哈，因为以利亚先知，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所记载他所行过的神迹哈，都是审判性的。灾难的神迹、哦、比如说祷告饥荒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比如说在加密山上、哦、他是审判这些假先知杀了850个人、哦、你看到的几乎都是审判性的。那这个以利沙呢、哦、我从刚刚讲到现在他行过的这些神迹、哦、都是让人得到恩典、哦、让人得到释放、哦、那么都是什么样哦、都是一种这个大好信息的一个释放，恩典的一种释放、哦、让人能够得到平安稳定的那么一种行出来的神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哦、好，请看第七节、哦、那么保罗他把这个、新约时代的执事、哦、跟旧约时代的摩西拿出来做一个对比、哦、那我只念这个关键性的这个字眼、哦、那大家要自己去看它的内容、哦、我实在没有那么多。第七节、哦、好，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哦、这个是讲到摩西他的十条诫命达条、哦、都爱人的命了、哦、所以他讲这个摩西做的是什么，是让人家进入死亡的工作了、哦、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九节，定罪的执事有荣光啊、哦，十条诫命都是定人的罪，让人进入死亡里面、哦、包括不守安息日都会死亡哦，好、哦，这个都旧约圣经都有记载哈、哦。然后我们再来对照一下第八节哈、哦，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好、哦，然后第九节的下半节，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的，好、哦，所以。以利沙的工作、哦、胜过以利亚、哦、如果以旧约圣经、啊、以新约圣经这一段经文，那么圣经所记载的、哦、那我们去做思考、哦、因为以利沙就是、啊、让人家得到神恩典，得到被神释放的一个工作。那以利亚呢，以利亚都是审判，让人进入死亡非常痛苦的、哦、所行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哦、所以我们可以认定、哦，可以认定这个什么？认定这个以利沙他行恩典的神迹胜过以利亚行审判的神迹、哦、所以以利沙得到神的灵、哦、那么加倍能力的感动，他的功效性是超越以利亚先知的。好，那我们现在、哦、来看到这个第三个重点、哦、第二个重点、哦、我们是强调因为以利沙他的圣洁，所以我们的神哈、哦、乐意与他同工，哦，那第三个重点我要谈的是说，在以利沙整个行神迹过程当中呢，哦，那99%啦，哈、哦，等于说每一件工作，我们的神几乎 不事先跟他审核啦，只要先知支票开出去，我们的神就兑现了，天国无限公司嘛，啊，你惊无钱啊，你开哦，你开我都给你成就啦，拢唔免跟你讲条件，嘛唔免跟你开讲，哎，你到底有没有尊重我天上这个神啊？哦，支票要开播来，先来问我一下，唔免，你开我都带你背书，我让你兑现。但是在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当中，有一件神不兑现，好，本来神都是这样，我们要这样，对不对？那现在这一张呢，神这样，哪一张支票神不兑现啊？你现在回到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四章哈，列王记下第四章，好，从24节到31节的这个经文哈，那么这一张支票就是苏念的妇人啊，以利沙为他祝福所生的这个儿子死掉了，那这个死掉了之后，这个苏念的妇人就来求先知啊，我不是说你不要欺骗我吗？啊，那这个儿子死掉了，那有跟没有，不都一样吗？从结果来看是都一样啊，但是大家要了解如果我一开始就没有，一直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有，那我不会难过。那我本来都没有，现在我忽然间得到恩典，我拥有的。那现在这个拥有的又失去的，这个心会痛哦，心真的很痛哦。那这个苏念的妇人就是这么痛苦啊，所以他还是跟以利沙说在这个28节列王记下4章28节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好，那这个以利沙听到了之后开始下主令了，跟他以往所做的这些工作一样所以29节他吩咐他的夫人基哈西，来，束上腰，怎么样？路上不要跟人家请安然后你把我给你的这个拐杖放在孩子的脸上，那么这个孩子就能够活起来了下主令了。好，那结果这个孩子有没有活起来？没有，这张支票神退票，不兑现。那我们在神学院我们这个列王记上记下那当时是这个郭祝寿长老跟我们上的课那他一直讲列王记上记下全部都讲完了最后他说要给分数嘛那要给分数他也不考试，他就出了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如果答对了那80分以上没有问题那如果答不对那答不对就0分再来重修那到底是什么题目呢这个题目就是说，请问为什么这一张支票我们天上的神不兑现？每一张支票都兑现，对不对？为什么这一张支票我们的神不兑现他跟我们讲说我们这一起有6个男生2个女生8个人啊他跟我们讲说可以看圣经你们8个人都可以看圣经，还有可以讨论，Open Bible, Open Discussion。答案他说我们8个人如果答案都一样呢？他说没有关系如果答案对，全部都80分以上如果不对，明年再来上课，8个人再来上课，惊死你所以我们8个人就讨论然后讨论了1个礼拜之后洋洋洒洒写的时候，就把这个我们的答案考试卷送上去了结果发下来，全部0分，死呀，爱重修呢，那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师很好了，他说好了，8个人都没有过，那补考了，那补考就放水嘛好，那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神都能够成就以利沙先知的工作，只有这一件我们的神不成就？好，答案是。因为这个基哈西他是一个不圣洁的人，所以我们的神不与他同工你注意看这一个神迹是以利沙吩咐他的仆人基哈西去执行的我们今天讲说他不是直销商呢他现在透过中间商要去达到这一件事情的目的呢，那基哈西就是中间商啊，代理商啊，那后来没有成就你看到这个看到这个32节列王记下第4章32节 以利沙亲自去执行，他也没有问神啊，你从圣经都看不到他求问神啊，完全都没有啦。好，那么以利沙亲自去执行之后，那神怎么样？好，兑现了这张支票，神又兑现了。啊，叫伊叫基哈西叫基亚西去行这个神迹，神不动工。好，那关键是什么？好，关键是第五章哈，从20节到24节的经文。好，关键是基哈西哈，他内心里面隐藏的罪恶。好，连内心隐藏罪恶，我们的神都不乐意与他同工哦。好，你要去看哈，因为乃曼元帅得到医治之后，带着金子，然后带着银子，带着美好的衣服，那以利沙不接受。好，不接受的原因就是神的恩典不是谈条件，用物质的条件你可以买到的了。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哦，那不必用物质的条件来跟神做条件的交换，哦，所以以利沙他不接受。哦，那本来这个基哈西心目当中就有一个贪的欲望的存在，但是当这个媒介点没有来的时候，那么他是隐藏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哦，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爆发的机会嘛。哦，那媒介点现在产生了啊。啊，这么好的东西，哦，啊，我们老师不接受，啊，实在有够无彩，哦，所以从这个五章的20节，哈，哦，基亚西，哦，他就怎么样？他就下定，因为他主的神起诉哦，哦，这个20节，哈，哦，那个我主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诉，哈，哦，就是说我那下定的决心呐，啊，我一定要得到这些钱财啦，因为这个媒介点可贪的钱财已经出现了嘛。哦，那这个媒介点出现，哦，然后他就付出行动，然后讲谎话，然后又掩藏他所犯的罪。哦，你可以从20节看到24节，哦，你可以看到这些重点。哦，所以他付出行动，哦，然后呢讲谎话啊，我们老师，哦，刚好来的两个学生，哦，我们老师说是不是可以帮忙一下啊，哪里有来两个学生。哦，那你来两个年轻的这个神人没有啊？哦，啊，然后呢，哦，这个可能很重啊，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一他连22节说一他连得的因子，哦，那么一他连得，哦，哎，大概是34公斤啊，那这个乃曼给他两他连得啊，64公斤啊，这个有一点重哦。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这个两套衣服啊，哦，所以他是叫他的仆人帮他扛啊，扛到这个山轮，扛到接近这个什么，这个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哈，基亚西说：“好了，谢谢了，就到这个时候为主了。”那就掩盖他犯罪的事实了。哦，到了24节，哈，到了三缸基亚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子里面啊，隐藏遮盖他犯罪的事实。好，哦，啊，然后呢，哎，再来这个去看他的这个。主人以利沙的时候，哦，那跟主人一番的对话之后，想不到乃曼元帅的这个大麻风，哦，那么就染上了这个基哈西他的身上，那这个是神成就的呢。好，哦，好，那我们现在最后来看这个经节，哦，哪一个经节，哦，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诗篇19篇。好，哦，诗篇19篇，请大家看12节。诗篇19篇，请看12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好，那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以利沙，这个基哈西他的罪是隐藏性的，叫隐而未现的罪。好，哦，贪财的欲望在他的内心当中。哦，我们最近看这个新闻啊，哦，哇，这个律师连结，哦，连结这个警察，哦，啊，连结很多很多人，哦，里长，哦，然后侵吞了这些独居的老人死掉了之后的遗产。哦，1亿4000万的台币啊，现在事情爆发了，哦，通通要抓到法院去审判了。
哦，那这个年轻的律师哈，哦，才哭啊啊，说我是被利用的啦，哦，想要求这个假释啦哈，哦，那这个当然律师团没有允许啦，法院没有允许啦哈，哦，很多我们贪的欲望存在在我们这个软弱的情欲的肉体当中哦。那这里大卫他作诗哈，他说哈，哦，求神能够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哦。哦，那如果这个媒介点来到哈，十三节说神啊，你要阻止你的仆人不要犯那个任意妄为的罪哦，哦，你不要让我这个隐藏在内心的那个罪哈，被这个媒介点引发出来之后，我就肆无忌惮，然后我就任意而行去犯罪，哦，神啊，你要阻挡我，哦，所以我们的这个答案就是说哈，一个不圣洁的人哈。以利沙行神迹没有问题，神也不过问，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人。那以利沙透过基哈西，那这个神迹我们的神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一个不够圣洁的人，或者讲一个没有圣洁的人，啊，他要执行神的工作，我们的神是没有办法跟他同工的。哦，所以我们最后哈，啊，经文再打一下哈，《帖撒罗尼迦前书》5:23。你看这个经文哈，我们谈圣洁哈，到底什么是要圣洁哈？有些人就问我啦，啊，传道你讲个嘴个传播，啊，什么代志要圣洁，什么代志哈，没圣洁哈。我们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所要求我们的是什么？是灵魂体要全然成圣。好，那就是从头顶到脚底，从内在到外在。我们都要追求圣洁，从内在的思想、心思、意念，那么到外在我们的生活、动作、言行，我们都期待都有神所喜欢的圣洁。那有圣洁，我们的神才有办法同工，我们才有办法从这个保罗，我们刚刚所读过的这个使徒行传19，那么20的经文看到，哦，他说主的话就带着主的能力，带着神的权柄，哦啊，然后呢能够让教会的境界扩张，让教会能够增长，而且让信徒的信仰又能够得到坚固，哦，我们很期待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哦，那这样神愿意跟我们同工，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的宣道的工作才能够得到神的同工与祝福。好，一起来唱赞美诗244首。